Nyāng chī chīmbō tsō tēn hī mī shiāng sōng nī mō lō chīmbō ngāp yā tō pār kā tā ngōng chān tō shīm mō tō tūm bā tū jī chān lā shiāng tsā rū lō chīmbō shīm shiā gīn jī tē nyā zū tū cī wā zī rā dār chī huār tō shiār zāv lām tā xī tām bā xār mzā dā rīn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tsā rū mā wī sēn gīm chē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gīn tō zōng bō mō lō mā nām bā rā bhiāng chī chī jā bīn chēn lī nzīn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龙经引体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在讲所谓轮回过患的法义。那么这呢分了两课，第一呢是终世轮回之苦，第二呢就是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啊。在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那么其中三恶趣的苦呢讲完了，在讲三三趣的苦，其中在讲人间的苦，这呢就是分两课，第一个就是视为三根本苦，第二呢就是视为八字分苦，在讲第二视为八字分苦，视为八字分苦呢分了两课，第一呢就是视为生老病死四大苦厄，第二呢就是视为其余四苦。那么今天讲第二课内容，视为其余四苦。那么这个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视为怨憎悔苦，第二呢就是视为哀别离苦，第三呢就是视为不欲宁苦，第四呢就是视为求不得苦。那么首先讲第一，视为怨憎悔苦，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总是怨憎悔苦，第二呢就是别是受用财富过患而立怨憎悔苦为修身法。那么首先讲第一，重视怨憎悔苦。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怨憎悔苦者，如是空与怨憎相会而怕，也就是白天的受妄，夜里的轮回，经常乎存在之本等，唯一在无有先下的状况中度日，然而无益，而受用财富一切，也将成与原地功，日飞夜倒，豺狼及夜兽等突然来后做损害。那么接着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我们生在这个人世间来了，有没有真实的安乐呢？我们会认为在这里呢，经由一生的静音啊，得到令人羡慕的财富啊、名誉啊、爱情啊、地位等等，这就是生存之乐啊。然而呢，我们能够从出后遍及整个过程去观察，就会发现不但生到这个世上，身体是苦气，免不了生老病死四大苦厄，而且呢处在这个世间，在众多的资源、众多的人群等等夹合的环境里面，我们会建立各种的意义，比如说拥有很多的无余物质，那就叫做举财富的乐，同样呢拥有人上人的地位，那是举权力的乐，同样呢由这个美名四方远播，那就是举名誉的乐，同样呢就是由可爱的异性，那是举爱情的乐，或者呢就是懂很多的知识，那是举学问的乐等等。然而呢正是由于拥有半岁的，那就是怕死去，而在这样一个优乐优违法的轮回时间当中，过去是造的业又是无量无数的，因此呢 当每一种成功出现的时候呢，就伴随着失败的危险。同样，当每一次登上高位的时候，就面临着垮台的失落。同样，当每一次拥有财富的时候，就很可能成为怨贵巡视的对象。同样，在这个金正的场合当中，随时会被风狼这个侵覆，这就带来了无边的怨憎悔苦。如果我们能够一力决定，这是必不可免的，我们就会对这个生发生延缓。那是因为啊，基于已经认定这个屈阴身是我是自己，而且呢认定先世的名利财富等等都是这个居乐的自信，因此呢人的心中就会一直在这个上面积极啊、争取啊、收获啊，还有这个提升啊等等，而这每一个的后面都伴随着怨憎悔苦。如果知道元气的锁链总是乐跟苦相连的，总是得到就会被怨憎击掉的，那么当拥有快乐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就是悬在高空当中，无数的怨憎都要抢夺它的，因此呢事事都处在怨憎悔苦的惧怕当中。那么接着呢，我们要认识怨憎悔苦的体相以及它的缘起，暂时的苦相。那么总的苦相，那就是内在心里有一种惧怕，当自己握有好东西的时候，就害怕夺走它的怨憎来临，因此呢会很怕跟怨憎相会。那么这种情形，这里呢普贤上师首先呢以藏地很朴实的生活来说，而现代汉地的生活就反复堕落，那你呢有更多有进行分别心所建立的名誉啊、相貌啊、地位啊、身份等等，每种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么我们首先从简单的藏地人生活来开始做观察。譬如在这个草原上面，那么这个草料是有限的，因此呢牧民们呢会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各处，不然一块地的草没有办法供那么多牛羊等的食用。对于一个藏族人来说，他住在这个帐篷里面，拥有牛羊马等等的牲畜，还有一些这个财富，而在这周围就会弥补着很多的盗贼，他拥有的越多就越担心。譬如白天呢要这个守望看着牛羊马等等，晚上呢要轮班来放火，前面一段你看着，后面一段他看着，否则呢这个原点随时都会钻空子把马抢掉把牛偷走等等，因此呢不得不常常护着这些资源。这一生虽然高到了多少匹马多少头牛，可是呢唯一是在忙的没有闲暇的状况里面度日子，自己呢还以为你看现在有多少牛马，我家又富了，是草原的一个富豪啊。那大家要注意，这里说然而无意，无意借在然而后面，而是怎么毫无意义呢？世间人们认为一切的这个财富和一切的受用都是好的，我们这样去保护经营等等就能够保有一个好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呢再怎么做都是呢听因缘安排，而这一切发展到最后决定就成了跟怨地相共。那么这样看起来再做多少，前一段暂时归你用用，后一段就归人家了，因此呢你做的那一切都落到没有意义上，因为这些最后全是归别人的。那么具体来说，这是因为轮回当中没有稳定的一个财富，任何一种都会由于过去造的恶缘而被这个侵夺的，譬如说这个水火盗贼 官家、败家子等等，这些都叫做怨敌。因此呢，他会常常害怕遭到天灾人祸，或者呢就是盗贼等等，也就是白天呢有这个土匪打劫，夜里呢有小偷窃取，还有人之外的，比如说豺狼以及这个鹰等等各种的猛禽野兽突然袭击之后就遭到损害了，也就是这些收容财富等等瞬间就没有了，拥有的乐顿时转成了失怀的大苦。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就是提心吊胆的悬着一颗心，就是想这些牛马等等会不会被偷走呢，今天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呢，等等。那么像这样内在心里的想法特别特别的多，劳虑也特别特别多。那么我们懂了这个譬喻以后，大家就可以转而去观察现代人的生活状况，不是这样荒芜的生活，而是有泥种这个财富。譬如在商业竞争当中，事事怕被对手挤掉，同样在求名求位等等的时候呢，处处都埋伏着原地，而越是站得高握得紧就越是害怕，怕随时遇到这个怨症，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一切的一切。那么这就可见一旦锻炼这个身，当然就会欢喜身当中的自己制作有好的这个内容，这些就是代表实践的这个圆满，比如说所谓的这个名誉啊、官位啊、财富啊、现代化的物质享受等等等等，巴不得越多越好。但是呢，越是得到的多，就越害怕在怨憎会议的时候失去。好比当了一个官，马上要任命的时候，就怕这个阵地把自己挤掉；或者呢，在光芒四射、名誉非常大的时候，就怕突然之间失掉了名。因为某人已经举报了，或者呢一旦这个绯闻谣言漫天飞，名誉顿时就没有了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名人处在这样的苦当中。因此呢，只要制作身所设的任何一种圆满，那一定害怕遇到怨憎，这是必然的规律。这一章就是讲了第一课，总是怨憎会苦，它的体现以及它的元气怎么展现的，前前后后的问题都这样抉择后就非常清楚了。下面讲第二，别失收用财富过欢，二立怨憎会苦，维修身法。那么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收用财富是具无量苦的自信。第二呢，思维无财立冤是具无量乐的自信。第三呢，升起心意欲发，发意欲平的决断。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收用财富是具无量苦的自信。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以理重视，第二呢就是依照弥勒日巴道果别思，第三呢就是以事例具体思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以理重视。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重之受用及财者，是随有既需，究有二需，及乎正等的无量诸苦的自信。那么这里大家要明白利重，首先就是诱发，也就是一切收用和财富，这就是这里的诱发。所谓的这个收用就是色声香味触五欲，所谓的这个财富就是高级的这个物质、大的这个产业，乃至呢小的衣食等等，所有这一切一切就是财富。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一切收用和财富的内容。那么再就是利重，也就是这些唯一是苦的自信， 具体来说，有多少财富就有与之相应那么多的积聚、守护、增长等为代表的无量住库。那么再下来就是正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内在的心单作的缘故。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生死轮回中缘地充满的缘故。哦，这样就明白，就是一切受用及财富作为这个诱发利众呢，这些全部唯就是苦的自性。原因呢，就是心单作故，轮回中缘地充满故。这样就很清楚。那么这里说到住库的自性，这个自性就是明眼中的定性，犹如已经定义黄连是苦，不可能定义为天一样，智则知道是苦之后就舍离而不常死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一旦真正明确了受用及财富是苦性，而且是具无量苦的自性，智则是其之如唾液，丝毫也不沾染的。那么这样才会出现嘎当四意，所谓这个心意欲发，发意欲平的决断。我们人人只要从正面反面，正反两个方面认定这个世间积财是无量苦的自性，利财是无量乐的自性，那当然心上的定界由此发生，欲上的决断以此引发，而在这个上面会摄得彻彻底底的。另一个方面，一旦知道发具有大意以后呢，那将唯修此正法了。那么既然自身单着受用财富，以及这里没说到的比如说世间的名誉啊、地位啊、爱情等等的诱为法，而他又难以为持，那么在具有未愿或者出现缘地的时候，必将瞬间坏掉。在这个优乐优为法随时坏灭，而自身的贪欲又无法舍离的状况中，那当然猜或者受用有多少就会有跟他相应那么多的积极受护增长三分位过欢为代表的无量现前以及未来的身心住库。也就是说，对于这一切的财富受用，首先是积累，中间是受护，后面是增长等等。譬如最初积聚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勤劳，要一点一点的积极因缘，一点一点的用心去争取，而中间呢已经拥有以后呢，内在的心就一直抓在那个上面，稍微离开一会儿都害怕，也就是那里没有人看着，会不会被偷走呢？或者呢，我现在到国外去了，是不是这个国内空虚，我的这个政权会被击掉呢？或者呢，现在衣食受用等的开销很大很大，每天要支出那么多那么多的费用，怕维持不了目前的生活水平，但是呢又不甘心过平民生活等等，又各种受苦的苦。然后呢，就看到现在无语的浪潮是一浪比一浪高，不断不断的推陈出新，样式好了又好。那么幕后的这些大商人们呢，蜡烛自毁榜，也就是不断不断的用新的方式虚脆的枯燥的跳动人们的这个贪欲，而人心呢又好这个续命，结果就被鼓动的不断不断的追求更新的，追求更好的，追求更多的。那么这样这个人人在追逐的浪潮里面，早就已经迷失了自己的心，之后一再的需要增长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以这三个氛围就代表了财富和受用实在是无量大患的根源，他使得身心是那样的烦恼，那样的一种焦虑，处在连片刻安宁也没有的状况上面。在这种状况当中，每天不断不断的去竞争拼搏，由自己多少烦恼造多少业，将来又要受多少苦，先前身心 就不好了，失眠了，抑郁了，焦虑啊，等等等等。未来呢，还要堕地狱啊，恶鬼啊，旁生等等。那么这样就会知道，这的确就是无量诸苦的自性。那么说到这个等的无量诸苦的自性，这个等字呢，说明这三个过程当中还有各种身心病态的苦。哎，比如说这个嫉妒啊、嗔恚啊、患得患失啊、惧怕啊、神经衰弱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苦，所以有一个等字所说的不同的其他的苦的内容。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护主龙树云有寂护真困苦孤当之财货无有量。那么意思呢，上面所讲的这一点也是呢，就是护主龙树菩萨以金刚句引定的。他说有积积受苦正障是人类的心陷入无量困苦当中的缘故，所以要知道这个世间才有无量的烟火。那么下面就讲第二，按照弥勒日巴道歌分别思维，这呢还是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财富与处众后三阶段的过患；第二呢，就是总结思维；第三呢，就是思维过患到量的状况。那么首先讲第一，思维财富与处众后三阶段的过患，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最初有贪的无眼苦；第二呢，就是中间有前界受缚苦、造怨因果苦、供人受用苦；那么第三呢，就是最后有断送性命的苦。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最初有贪的无眼苦。原文当中这样说道：至尊弥勒日巴云，菜畜自乐他先母，虽有二续无自住。那么意思呢，就是最初拥有财富的时候呢，自我站在尽善因善对里面特别的乐，就像那些有财印的人每天都要手里摸着镜子这样笑着睡觉。譬如在这个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哪一天收入很多的话，他就反复的看账目算来算去，觉得呢打算盘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现在的人呢，就是在电脑上面看来看去看自己的这个财富收入字一算账的时候脸上笑容绽放的，连晚上做梦还在想怎么来发展我的财富历程，就像这样很乐，最初自乐是这样子。同样他出门的时候呢，坐在名车上，穿着名服，一系列用品全部都是呢最高档的，看着那些普通人呢，自己俨然是财富王国里面的国王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由于以具有财富增上了自信的虚荣，得到了这个可依金以后呢，就处在快乐当中。别人一看，哇，他是亿万富翁啊，他有那么大的这个产业，太辉煌了。或者呢，看到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穿的衣服等等，众人羡慕的一个眼光，完全聚拢在这个财富之王身上，这就是成为他人羡慕之境。财富最初自乐，然后他人羡慕。但是呢，这个人记得越多，贪心就越大，无论积多少，他也没有知足的时候。当他拥有千万的时候，就想上亿；以后呢，一亿以后呢，又想十亿；有了十亿呢，还想百亿等等。这就可以看到，任性由于自我得到了满足之后，就会有更高的标码。当仰望到别人比自己高的时候，他是绝不知足的，还想要更多更好等等。这是从富人阶层来说的。所以呢，就是弥勒日巴的道歌的内容，就是财畜自乐他先母，虽有二续无知足，是这样 从这个富人啊阶层来说的。其实大家需要明白，每个凡夫的心中都是如此。凡夫一到这个时间来，就有这种无明烦恼，认为有了财富，自我就很风光。小到一个小贩，他也觉得今天赚得多是很快乐的。你看我比他们都有钱，然而呢，他还是不知足的，还想拥有更多。这要是个人，又建立这个自我，又在寻求这个现实法，那不求财，求什么呢？难道去和西北风呢？这个财就是最现实的。就像这样，人都把财物自作为心腹的寄住，也是真实的这个快乐。因此呢，拥有多少都不知足的，一直想得到更多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深深的陷在贪得无厌的苦当中。这就是第一个，最初有贪得无厌苦。那么下面讲第二，中间有前界说福苦，造愿应归苦，供人受用苦。那么弥勒尔巴道格当中又这样说道，终为前临界说福，于三平方无能色，造愿应归之心号，自积累由人受用。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中位的苦呢包括三种，也就是前界说福苦，然后第二呢就是造愿因果苦，第三呢就是供人受用苦。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被这个前令的结精进的系缚，所谓的这个前令就是由呢舍不得用，一方面自己吃的、自己穿的、自己用的方面一点都舍不得开销，特别小气，自己不肯吃、不肯穿、不肯用的一个状况。另外呢，第二个呢，在三法方面来讲，像是利益其他的众生、兴隆善报，比如说这个捐十元啊、印经书啊、供僧啊、做法事啊等等，这些也根本舍不出去。那么其次第三个呢，就是造愿应归。明德方面来讲，有争夺的这个怨家；安德方面来讲，有切取的贵类。以这两种来说，就像哪里有骨头就应来一群狗，哪里有好东西就应来一群贼。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具有财富以后，明德就是怨家、绑票的、强奸等等，因为他的钱太多了。所以呢，就是富豪们总是提心吊胆的，家里要有很大的这个防盗门啊，或者还有这个圆墙啊，身边事事要有这个保镖、保护啊等等，有各种防护措施，因为他有钱了，原地就在那里盯住啊。那么，所以这个规律，就是明德多不过，暗地里是手段。晚上去窃取，或者呢在商业竞争当中是一些硬的这个手段，就像这样子，那是一块肥肉啊，它就是一个信号，冤家就想那里有好东西，我只要动过脑筋就可以拿到，或者呢我有权利可以拿到等等，所以呢它就成了这个造冤因贵的信号。这种恐惧的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最后第四个呢，真的就成了这个奴才，自己积聚的所有财富眼巴巴的看着人家在享用。那个人说记吧记吧，你记完了我一收然后那个人就开始享用。这个时候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在别人用，白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他的心就处在非常郁闷不得已这样的一个苦的状况当中。这就可见中间必然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财物越多前令就越大，每当去求财的时候 他都认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才是我的宝贝，所以后面就舍不得用掉，因为啊，用了一点就少了一点。因此呢，越是去求财，就表示他越有贪想，贪想就是不大方。大方的人把千万两金子一人就跟人质一样的，财多财少无所谓的。而这个贪财的人心就单坐在那里，他是从一份毅力积攒起来的，对那个是格外有感情的，因此呢一点也舍不得用的，他只会算舍不得用的。因此呢，随着这个财越来越多，这个钱贪的结就越来越紧，他心里已经有病态了，之后呢还的还是很大很大的，就怕失去。因此呢，每当出门的时候是这个也要料理一下，然后那个也要吩咐一下，这个门会不会被敲开呢？万一被这个切去了怎么办呢？多少操心，一点也不放松的。最后发现积攒了那么多，一分钱还没用，怎么突然在某年某月某日被没收了？我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怎么他在用呢？我怎么甘心呢？其实就归他用，这真的是又愚痴又悲苦的一个问题。那么再看后面还有更惨的，所以呢，下面继续讲第三，最后有端送心明库。所以呢，弥勒日巴尊者又这样说道：摩诃赖那端明摩，就是最后啊，当这种苦因缘积聚到最高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富豪突然之间为财而死了。譬如他的这个产业太大，一次经济浪潮就使得他骤然之间破产，导致呢只有自杀了结。因为这个欠债过多，或者呢被冤家谋杀了，或者呢他一天一天过度的辛劳，心力憔悴，躺在病房里面过劳而死了。因此呢才叫做端明摩。所以呢古人也说，人为财死，料为食亡，最终就会落在这一点上面。只要去统计多少人是为财而死，这个就叫做为财捐躯。这个为财捐躯不是最后才发生的，而世上的人都是为财为利而早晚奔忙，无数的心血就扑在财上面，因此呢他们都是呢殉利而死的。这就可见财不单对人没有真正的好处，而且是处众后害人不浅的一个冤家。下面呢讲第二，终结思维。那么尊者又说道：求缘地财信受上。大家要明白，这里弥勒日巴尊者深有感触地说：我通过初中后三位的认识，知道财的确是缘地，只要一求他，这个心就像触到刀子一样要受伤的。这里要从前后对比来认识，如果没有真实的思维他的过患，就会感觉这个财是我最大的亲友。为什么呢？因为他多好啊，有了他自己欢喜，别人羡慕，有那么多的享受，幸福的寄住就是他。同样要吃要穿要玩要体面要什么，不都是靠财吗？诗人回说：你很怪啊，你还说财富是冤家，财是最好的，你还说财要尽量的舍，舍到没有，我们还嫌财少了，我们不快乐就是因为财富少了啊。实际上他就是冤家，诗人不知道，以为自己要求的是亲友财，他想我出到了亲友财，是不是已经到甜蜜对里面摸到最柔软的东西呢？ 实际上啊，就像前面看起来有个诱惑之草，好像非常柔软，结果受一触，发现是个软体的道子，软体的一个境界，一下子就吃上了。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心啊，去除那个财，一触到就要受伤。受什么伤呢？因为财是因贪的磨的，总要换数。一旦弃了这个贪心以后呢，以贪为根本的各种烦恼，哎，分自他来的。比如说这个嗔恚啊、嫉妒啊、骄慢啊、散乱啊、精神等等等等，之后呢，造很多很多的罪业，一直不断不断的处在各种苦当中。这个时候心就感觉不幸了，已经受伤了，不是原来健康的状态了。哎，可以看到一触到财以后，这个人就变了，他已经被这个牵引紧紧的束缚，而成为这个财的奴隶，天天为财而奔忙，而且内心充满了精神的焦虑紧张，没有丝毫的安宁，心最后搞得非常焦狂混乱愚痴等等，再接着各种心理病态就出来了，心就像这样被上到，什么时候都不舒服，一触及到就要病发，所以这个就叫做受伤。中间就是迎来明暗冤贵，由此呢，心上也常常感觉受了伤，比如在竞争当中被击掉了，或者呢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等等，这样子的话呢，心上的伤更重了。最后的情形呢，是这个人已经被吊在财的这个绳套里面，之前一拉就要死掉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已经积蓄到那个程度，太危险了。从他的心理状况上看，也是一触就要崩溃的。同样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医院的风浪太大，很可能突然之间就破产等等，那么最终受的伤就是命都搭进去了。那是这样来需要总结思维，初中后三个阶段当中内心受到伤的状况，一看完全就是一个苦的状况，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三，思维过患道量的状况。那么弥勒日巴尊者又这样说道：轮回诱饵尽已端，魔之旷惑我不欲。那么这里尊者现身说法，告诉我们思维财富过患道量所发生的严厉性的真实状况。他说我以透视元气的这个眼光，已经看透了轮回的诱饵，也就是财富的过患。那么这里所谓的这个诱饵，是指财富看起来好像现为一种真实的意义，或者呢真实的快乐，以此来引诱众生去贪着它。那么以这个为根本，就直接被拉到轮回的相续里去了。如果能够投射到邪见、邪语、邪情、邪业、邪过、无还元气念的状况，就会知道最开始的邪见就是认它为非常非常的好，以此呢就产生欲，再出现亲，由此呢很多的业就出来了，之后呢深深的陷入非常大的苦当中，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么从最初、中间、最后，或者呢从现身、来世等等，被诱到轮回的深处而被淹没了。那么弥勒日巴尊者说，这个轮回的诱饵我已经彻底端掉了，不再入这个圈套了，这是指已经端掉了这座财富为有事意、有真实快乐的颠倒见。因此呢，他出现的心态就是这种魔的旷惑我是根本不要的，哪怕给我再多的财我也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轮回的诱骗物。但是呢，凡夫众生都是很愚痴的，以这个邪神界作为根源，被他骗掉了以后呢，一再的执着财富为好。当他 第一刹那制作这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就已经入圈了。从少小开始，一直到年老为止，或者呢，从某一世开始，连续无数生，他就这样一直被牵在这个锁链上面，有时候不断的出现轮回因为的状况以及果位的状况，因此他就是轮回的诱饵。那么这个问题再细致来看，由于这种根本的贪发生了多少贪嗔惭愧嫉妒啊、牵连啊、散乱啊、娇慢等等等等的烦恼，造各种的杀盗淫妄语啊、良舌啊、恶口啊、绮语啊、贪嗔邪见等等的恶业，以此为这个因缘，出现无数声色的相续，因此它就是轮回的诱饵。表面上看，它对你有多么好，像是一个安乐的自在，犹如亲友一般，实际上它就是害你的根本，也是那万苦的根源，就像这个恶魔完全看穿了以后呢，弥勒佛把尊者说莫自诓惑，我不愚，是这样呢，需要理解是为过患道量的真实状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第三个一居势力具体思维。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如是说说般，才入须搭苦酒而须搭，譬如有一匹马也有比地堕的惧怕，以贼偷的惧怕，草料不能持续供应的惧怕等，有一匹马二须堕的苦，如是有一羊也有羊二须堕的苦，下肢有一条叉也有一条叉的苦，决定如此。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经有前面深色的知识以后呢，这里特别要依据势力发生大的定解，也就是说要在量上断定到才有多大苦就有多大。缘起的相就是变一切处的法则是同等的，因此呢，要想真正得到这个定解，那就可以从一个立字类推到一切上面。当你看到缘起的功相以后，就会得到断然的定解。这样弥勒佛把尊者说的莫自诓惑我不愚的严厉性在自身上决定出现，100%会出现的。那么这里要注意思维屈辱的一个次第，首先呢，以一匹马为例，细致的做观察，当得到了定解以后，再类推到一只羊一条茶也无不如此。只要对这三个例子能够真实的认定，在这个上面得了定解之后，一下子就可以开始断定所有的世间的菜都是这样子，所有的世间的受用都是这样子。那么再类推到现代生活来看，包括一房一车、一衣一食、一手机、一电脑、一娱乐、一饮食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这个缘起的法则。这一段最后的决定如此，就表示缘起律不会因为时空而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在观察了三个例子以后，还要进一步退到基础。那么从今天来说，譬如手机啊、电脑啊、豪宅啊、校车啊、产业等等，所拥有的一切全是财，而这大大小小的财拥有多少，你的苦就有多大，就有那么多。你说我的财越来越大，那你的苦就越来越大；你说我的财越来越多，那你的苦就越来越多。或者说现代化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了，手机的功能在升级，网络的信息在升级，可以享受的内容更多。那这样子的话呢，只要三个月去看这个人，早就已经不正常了，这就证明他的苦很大很大了。这里只要在一个势力上得了定界，再累退到一切上面，就知道都是一样的。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各种乐颠倒的邪说所诱惑， 也不会被各种花样繁星的现代假象所迷倒的。先从一匹马去看，它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发，就像这个泡沫一样脆弱，而自己呢又制作一匹马是非常好的，因此呢在这一匹马上所热赖的惧怕就非常的多，因为它随时会被这个原地夺走。所有的这个原地呢，有这个外缘，有内缘，有这个阳缘，有阴缘等等，表示有各种微缘。那么对于这么脆弱的因缘法是如此的淡作，而因缘突变的风浪又事事会把它损坏掉，因此呢它有多脆弱，因缘有多少突发点，就有那么多的惧怕。从惧怕这一点来说，就有无数的担心，无数的忧虑，连超远上那些淳朴的藏人心里都是怕三怕四的。所以呢这里说了三怕，也就是说怕这个地堕，怕这个贼偷，怕这个没有草料。譬如诸人说啊，这么好的骏马阿善啊，你白天要好好的看着啊，不然怕被人抢走啊。我们还有那个冤家，他一支箭射过来马就死掉了，或者呢强盗来了敌不过他的话呢，他就骑着马扬长而去了。他怕这匹马白天被敌人夺走，夜晚呢他又会说这匹马的绑好阿善呢，你得好好看着啊，收夜的这个时候不要睡着啊，那不然有好多的贼啊会偷走的等等。或者呢你好好看，不然的话晚上这个狼一来了把马吃掉了等等。他怕晚上被这个窃取啊，或者是被这个野兽吃掉等等。然后呢又想最近天气不太好草料怕是不能持续的供应，他怕马饿啊，是这样子。而且这个胆子里面还包括一系列的怕，为什么呢？因为这匹马随时会病啊，随时会死啊，随时会受伤啊，随时会失去啊等等，因此他的心就牵在这里。这就好比你今天说我生了一个儿子，那你就有的怕了从他一岁到五十岁之间怕来怕去的，又怕他饿了，又怕他丢了又怕他考试不及格了，又怕他考不上大学了又怕他找不到对象了，又怕他自己家里出事了，又怕这个孙子没人带了等等等等。那么总而言之，无数的怕就系在这个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就代表了这个财富。就像这样子，这个非常脆弱的冤善的法本来就是假的，而世间人呢却认为他有肆意，又不知道轮回里面的因缘事实会发生变化，处在这种境况里面，内在心就是时时都是怕，怕自己自为亲友的这个他破一点，他试一点，他不好一点，你太自他为亲友了，因此呢苦就非常非常的多。在之后呢有羊有牛还有这个茶等等，每个都有如许量的苦，对于每个因缘法的财富已经自为亲友，而在他身边又有无数的怨憎要相会，使得他一下子坏掉，因此呢就有无数种的惧怕。那么诸如此类，光是惧怕就这么多，那么其他的贪婪自苦啊，精神自苦啊，焦虑自苦等等更是无量无数了。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论断，的确是财富有多少苦就有多少，财富有多大苦就有多大，财上有多少根绳子就有多少前世的苦，财有多少种诱惑就有多少种求取的苦等这个努力的苦等等。那么像这样发展思维，就会发现原来我自为亲友的东西是这么可怕的万苦之源，千万不要惹到，否则就像惹到马蜂窝一样，无数的苦纷至沓来了，我身上就要 布满苦恼。就像这样子，要知道他是决定的，决定如此，这个下的结论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通过整理抉择下来，通过事理上一分析，然后呢一翻新，在自身上观察还是将心比心的状况，对自他的身上观察的时候，很多这样的愚痴的众生自以为是的有一个邪生界，开始一步一步，最后就是落到那么多苦需要感受，而且呢就是自己身上就布满了苦，是这样子。所以呢像离苦得乐的话呢，在这些地方要如法的如理的做取舍，这个是非常非常励志的，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非常符合面缘起规律因果规律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呢大家这些理解以后呢，内在心上的状况就跟以前不一样，很轻松，然后呢就是很有一种真正真正的智慧，面对一切的问题，在智慧的状态当中呢，能够脱离这个烦恼或者造业或者受苦的那样的一种轮回的诱惑问题。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大家呢要首先呢好好的把这些研究的金刚句，他做引导的前后的脉络思路，前后的次第，然后呢总点，然后呢翻新以后怎么去调性，怎么放下这些轮回的杂染的状况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个清净的智慧状况当中呢能够引发真正的处理心，然后呢去向这个解脱道是这样子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清楚。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我道，愿度有害处有尽，愿我生生
所经。